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华创固收团队每周一晚上8点的周观点交流会啊，我是周冠南。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就近期市场啊，包括上周的陆家嘴论坛啊，再跟大家这个汇报讨论一下。首先呢，我这边还是正常的做一下这个策略的观点汇报。那么在上周会议之后呢，因为这个我们也写了点评哈，然后一会儿的话也会有同事专门做讲解啊。那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上周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行长还是提出来了适时的去推出隔夜 OMO 的政策工具，所以呢，在会后啊，市场也是这个表现，特别是在这个前期，就是因为资金调整的一些中短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其实长端因为调整的不算太多，所以呢，它的这个修复也不算是特别的强势啊。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在前期的资金收紧以及赎回的扰动之下啊，上周呢，债券市场迎来了一些利差的这种修复行情。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前期的这个调整后的这个修复啊，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一资金的这个表现逐步的平稳啊，市场对于资金的波动预期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常态化的水平。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上周的周初，因为还是税期资金还有一定的波动，但是从周中开始啊，一个是央行的呵护比较到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跨过了税期之后啊，其实也逐步的进入到了6月下旬的财政投放以及6月这个跨半年时间点核算结束的一些窗口啊，所以整体的话呢，资金表现还是相对平稳。我们看到隔夜和7天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政策利率附近以及政策利率偏上10个 BP 左右啊，像这种水平的话，放在跨半年的时间窗口，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合意的状态啊，所以目前市场也比较认可啊，就是当前的资金价格应该是落到了央行合意的调控范围内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呢有所缓和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整个调整之后吸引资金重新进场的一个原因。那第二块呢，就是从上周开始，我们去看这个机构的赎回扰动也是明显的告一段落哈，也是伴随着在这个6月的上中旬哈，伴随着资金的收紧，我们看到机构出现了一定的理财赎回的行为。那在上周的这个电话会里面呢，我们也和大家探讨了啊，就是现在的这种理财赎回，它和以往还是行为上会有一些差异啊。就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理财它赎回主要还是针对净值做出的一些调整的操作啊，那主要还是在基金的净值下跌之后呢，理财再去进行基金赎回。但是在本轮的这个赎回里面呢，因为理财从去年开始，我们知道有一些这种平滑估值的方式啊，也是逐步的整改啊，所以现在对于理财本身，它对于净值管理的这种要求和灵活性都是在提升的啊，所以呢，它现在的这个赎回，它就不是等着基金净值调整之后它去申赎基金，而是在债券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呢，理财就同步的去进行了这个申赎的行为。那在上周我们看到，由于债市行情相对趋稳啊，那么这个机构的赎回也马上的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平复阶段啊，甚至呢，由于二季度确实是资管钱还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赎回结束以后，马上就进入到了重新的这个买入的一个变化啊，就是申购的这么一个变化啊，所以呢，基金赎回告一段落之后啊，又有一些新的申购的资金进来啊，我们上周就看到了这个利差的压缩行情。那么从行情表现来看呢，基本上还是利差相对更高的一些二涌的品种啊，因为前面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好，调整也比较高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利差也是出现了全线的压缩啊，整体的话是好于普信的。那么像利率品种方面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像长端啊、中长端的品种也都是下了3到5个 BP， 利差压缩还是比较充分的啊。品种上面的话呢，像这个证金就是要好于国债啊，所以它在上周的这个行情修复里面，其实是和这个我们在二季度看到的资管的有钱，然后利差压缩的行情是基本趋于一致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就是目前在这个资金趋于平稳，然后呢资管还是有钱的状态下基本上就符合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可能到6月底啊，这个7月初调整完了之后，收益率处在震荡区间偏低位水平波动大概呢就是这么的一个相对的平稳状态。那么操作上面的话呢，可能更多还是基于这种利差的维度去操作。那短期来看呢，我们觉得可以关注的就是本周央行的这种 种操作变化了，因为在这个资金已经逐步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但是呢价格确实是比此前有所抬升哈不管是这个隔夜七天还是存单的这个价格也都相较于五月份到六月初的这种低位水平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抬升所以呢短期我们觉得本周还是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麻辣粉的操作包括它的量以及特别重要的就是它的价的变化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看着伴随着这个银行的负债成本持续的下行那么麻辣粉的这个报价特别是边际的中标价格呢也在持续的这个下降那么这个也是上半年驱动债券市场行情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这个地方想提示大家就是现在的这个麻辣粉呢它确实是一个这个价格招标就是多标位的这么一个招标方式所以呢就是它并不是说只能下降不能上升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在上半年伴随着银行负债成本的下行麻辣粉的中标利率跟随往下走那么在下半年如果说供给放量的过程中银行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补负债的变化那么这个存单价格如果往上走比如说在这个三季度后半段稳定在 1.5 往上的位置比如 1.5 到 1.55 那这个时候麻辣粉的这个报价也是有可能边际收敛往上行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未来中标价格的变化它也是灵活双向的有可能是往上的那么这种变化的话可能会对债券市场情绪造成影响那本月的话呢因为存单的价格还是大致在 1.45 到 1.5 这个区间内波动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持续的跟踪观察那么整个的这个量的层面如果在跨半年的时间窗口央行给的还是比较充足那么呢还是会对市场的这种情绪造成一定的利好继续支持债券收益率在这个震荡区间的底部盘整那这是短期那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在下半年关注的债市的核心主线也就是供给结构的边际变化那么伴随着下半年的这个供给放量呢整个债券市场的供需结构可能会对定价造成更明显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六月的月报里面就跟大家做出了提示但是呢这个供给的变化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个边际逐步累计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在三四月份已经看到政府债券发的比较慢但是它对于行情的这个催化和发酵呢确实是持续的在四五月份持续存在的那到了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呢伴随着供给的持续放量那我们考虑到本身下半年也不是资金配债的这个重点的月份那可能在这个行情的定价上面供需结构的边际转换就会逐步的对于包括资金价格包括债券市场呢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中期需要观察的那从本周来看的话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六月份的这个下旬供给呢开始稍微有一点提速啊像这周的话呢这个政府债的净融资就是回到了接近6000元左右的水平缴款也是在5000往上走所以呢就是这个边际的这个供给的边际变化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从当前来看的话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高频指标是要持续去进行跟踪的那除此以外的话呢因为五月份上周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表现还是相对偏弱整个的这个 K 型分化呢持续而且呢这个分化的这个这个结构的分化还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从内需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二季度 GDP 的这个增速是有可能落在全年目标区间 4.5 到5的这个区间下限甚至是区间偏这个低于区间的这种水平所以呢其实从政策上来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稳增长的政策逐步发力的变化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可能针对像这个消费还有针对像这个内需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像这个以旧换新它里面的这个补贴还有设备更新要在六月底之前下达还有六张网的一些加速推进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呢持续去关注这个七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稳增长政策的这种力度变化但是呢其实从这个下半年的政策储备来看这个也是和我们关注这个政府债券供给和匹配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政府债券的供给量本身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一旦说整个的这个供给的这个开始在三季度放量伴随着这种一些项目的这种匹配到位那么下半年的基建的这个投资数据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所以这个虽然稳增长的政策可能会加速去做但是从政策布局和发力来看更有可能的是已有政策的加速的这个使用 加速的去形成实物工作量。那么对于整个的资本市场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情绪的这个层面啊，就是对于政策预期的情绪层面影响可能是比较可控的。从数据层面的话呢，我们要持续的去关注啊，也有政策加速生效啊，对于数据的这个这个直接的影响，以及对于债券市场的这种定价的扰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从短期可能先看一下六月末央行的操作和资金表现啊，那么中期的话呢，关注政府债券的发行进度以及近期稳增长政策可能发力的一些变化。那么从策略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依然维持在六月份以来的这种行情判断啊，六月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收益率底部啊高波动啊，那么进入到这个下半年，特别是七月份往后走，我们逐步的去关注供需结构边际转向对于市场定价的影响啊。那从策略上来看呢，十年期国债我们还是给到1.7到1.75啊，短期在这个区间内窄波动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有这个往收益率下行的机会啊，一个是从短期交易上面要及时做止盈，另外一块呢就是从这个中期的这个交易来看啊，也是对于上半年的这个利润去进行一个结算留存的比较好的窗口。下半年的话呢，可以在三季度的这种调整过程中，我们再找到更好的进场的时机。那么对于超长端的话呢，其实目前的市场分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在这个资金平稳，然后大家又觉得还有一些钱没配的情况下啊，超长端呢确实是在所有的这个广谱利率上面来看啊，依然还有利差的这么一个品类啊，所以大家对于超长端的行情会有一些期待啊。我们在近期路演的过程中呢，也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像这个中小银行啊，或者是保险资金啊，会不会在后续会有更大的这个力度来进行超长端的配置啊，从而去匹配一个利差的压缩行情。那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是提示，就是在这个三季度，其实基金持续的这个加仓，以及包括像这个资管有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中小行还是对于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还是保险，其实对于三十年像国债这个品种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参与成本线的啊。像今年以来的话，中小行去参与这种三十年国债，可能大概的这个边际要求至少是在2.24左右啊。那像保险的话呢，五六月份这一波也都是在2.22左右去进行买入。所以对于配置盘持续进场，我们认为呢，它还是会随行就市啊。特别是三季度本身有比较多的政府债券发行的情况啊，可能它不会在这种行情的这种下行过程中进一步的去加力这个利差压缩。所以如果要看到利差压缩呢，还是主要去看这个基金的这种交易型的行为啊，最多就是再加上券商。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啊，虽然部分的这个投资者可能对于短期行情并不是特别的悲观啊，但是从整个的这种市场的这个维度来看啊，那我们会认为呢，就是其实大家和现在的这种行情以及对于后市的展望，其实相较于四五月份而言，整个的这个对于债券上啊，就是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他的这种对债市进一步这种交易和利好的这个印象是有所减弱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如果这个利好的程度还不能达到这个四五月份的强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三十减十的利差进一步的压缩破前低的47个 BP 的话呢，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虽然说现在三十年是唯一的有利差的这个品种空间啊，但是呢，我们依然认为就是对于三十年的这个交易可能还是维持在当前位置高波动基本上这个三十减十的活跃券利差大概在就是50 BP 上下啊，这个逐步的调顿下行的话呢，只要突破这个五六月份的这个47个 BP 的低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操作上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以这种短线的高波动的这种交易操作为主对于这个长端的品种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这个等到三季度的这个供给压力逐步释放之后，我们再考虑进一步的这个更积极的去进行博弈和参与那当下的时间点呢，还是依照利差压缩思路来看一看，在前两周的市场调整过程中，可能还有哪些品种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超调的，我们在这些品种上面去做一些这种相对控制久期、保持流动性的资产的布局。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当前调整之后利差压缩行情的一个这个思考以及对于接下来的展望。好，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请这个宋琦给大家展开的讲一讲上周陆家嘴论坛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需要和大家沟通的内容。哎，有请宋琦。
嗯，好的，蓝姐，各位领导大家好，那我这边就紧接着汇报一下关于陆家嘴论坛我们总结的，觉得有四个可能比较重要的要点。那第一个是对于短端的这个政策利率七天逆回购政策利率地位的进一步的明示。那我们看到央行领导在论坛的发言当中是明确指出了，在2024年货币政策改革以来，七天逆回购的这个政策利率，它较好的发挥了市场利率定价锚的这个作用，然后同时也肯定了从短端的这个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传导是有效的，所以就是对于整体的货币政策改革的成效，其实是做出了比较正面的回应。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认为从这个临时隔夜政策回购区间的这个设置上，它锚定 OMO 这个是没有变化，同时走廊的区间呢改成了这种对称的一个形式，上下从这个负二十到加五十，现在是改成了这个正负二十五的这个状态，也是明确了就是七天逆回购的这个政策利率作为资金利率波动核心的整体的这个定价锚的一个情况。那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就我们最近市场可能就主要是关注隔夜 OMO 的这个利率是不是会有出台，以及这个政策利率是不是会从七天到隔夜来做一个切换啊，这样的一个讨论会比较多。那我们觉得这个换锚的话，如果发生，它对于货币政策整体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整个政策改革的思路哈，从更加关注隔夜的这个利率开始，它可能会有一些倾向的变化，但是还完全不足以说我们的这个七天逆回购的政策利率的地位可能就要马上就此淡化，然后整体的政策锚会有切换。那这个的话呢，如果我们从央行整体的这个框架出发应该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稀缺型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框架这个流动性的水位是更加相关的，也就是在相对稀缺的框架下，如果是采用隔夜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投放工具的话呢，它的这个逆回购的余额上下波动的这个变化会比较大，也会对银行的这个投信管理产生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认为短期至少说从这个就是隔夜逆回购这个工具它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出来之前可能还比较难言很早就会有这个七天的政策利率地位的一个淡化。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这个2001的走廊的一个收窄那其实从2024年工具设立以来，虽然央行没有去做这个临时隔夜政策回购的操作，但如果我们拉长时间去看2001的整体的波动，其实是处于这个走廊的位置之内的也就是说在2025年资金价格特别紧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突破2001的这个加五十这个 OMO 加五十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上限。同时在2026年今年的二季度资金价格比较宽松的时候，那2001也没有说突破1.2的这样的一个走廊的相对的下限，所以隔夜的这个临时隔夜政策回购的这个工具，它对于资金预期的引导还是发挥着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那后续的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走廊的区间进一步的收窄其实一方面就是会更加有利于降低整体的这个资金利率的一个波动也是更加清晰的传递出了2001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因为在2025年四季度的货政报告当中，央行也是开始强调短端的货币政策利率要围绕短端的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运行，到2026年的 Q1 的报告中明确点出了是隔夜的利率。那所以整体的这个我们觉得对于短端而言，特别是2001它的这个资金预期的波动资金的这个波动区间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收窄，所以我们也是进一步提示说可以关注一下2001对于后续贷款定价改革基准这个换锚的可能性。那其实在今年一季度的报告专栏当中，它是有介绍贷款从单一的这种定价基准呢向多元化的定价基准进行改革并且介绍了海外央行的一些设定的经验比如说像他们的这个美国的 SOFA 的利率像欧洲的包括之前的欧尼亚的利率，还有包括欧元区的 STR 的利率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隔夜的就是一个货币市场利率，所以如果说后续我们的贷款利率的改革它进一步的这个锚定基准向货币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价格去做切换的话呢，2001可能会是一个更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个锚的存在。那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看对于走廊的调整，它其实就是在这
描述的这个字眼上强调说持续高于或者低于时去触发这个临时隔夜正例回购的总额，所以说它还其实说它的这个主动就是它还是存在一个认定的问题，就是持续高于或者持续低于不是说任何高于或者低于的这种错意性时点都会去触发临时隔夜正例回购的操作。那这个的话呢，也给货币政策操作保留了一些灵活调控的区间那对于季末时点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这种跨年啊等等的这些特殊时点的一个资金波动也提供了一定的容忍度哈。那另外就是从操作的时间上来看，之前主要是对很强调是4点到4点半，现在的操时间呢是前置改到了这个3点到3点半的一个操作，也是更加贴近银行间市场下午的这个尾盘成交活跃的这种集中的交易的时段所以工具本身能够更加有效的起到平抑尾盘资金价格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货币市场的这个管控，那紧接着就是我们觉得对于资金预期下半年的话，加0.1预期可能就是在接近政策利率，比如说1.35到1.45的这个位置大概率就是延续这种窄波动的状态。那因此呢，就是对于短端品种而言，一些锚定特别是像短利率，它可能锚定短的2001的这种资金的短的利率品种，可能后续它的定价当前我们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偏低的状态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从这个流动性管理工具上，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隔夜 OMO，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这个特殊情景下的非银的流动性支持工具，都是去配合宏观审慎的这种管理框架。那我们先看隔夜 OMO， 刚刚也强调了，就是它主要是做的流动性投放的一个工具来作为观察。那目前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央行形成了从7天到这个隔夜到7天到14天3个月6个月然后一年或者这样的这种更长期限的各个品种各个期限品种的一个流动性投放工具所以对于稳定资金市场的这个预期能够起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另外就是从价格的角度上，大家会比较关注隔夜 OMO 的一个利率，那如果参考这个2025年5月降息以来的2001和2007的这个价差的话呢，基本上可能就是在10BP以内所以如果后续工具真的推出的话，1.3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价格的区间。那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隔夜 OMO 如果真的推出它的这个招标方式或者说它的整个的价格设定，央行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思路那对于这个特殊情景的非流动性支持工具，其实在2024年以来多个场景央行其实都已经提及对于债券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支持工具主要就是强调在一些可能有金融风险的场景去做一个流动性的特殊的供给，然后同时也要求金融机构去提供高等级的质押品，从而去防范道德风险。那如果参考海外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就跟一些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工具会比较像比如说像美联储在疫情的时候曾经就对货币基金设立过货币基金的流动性便利的这种工具，它可能就类似于一个 SPV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银行呢可以去收购货币基金的高等级的资产这个央行在向这个银行提供一些特定的这个再贷款从而去间接的救助这个货币基金。那本次相当于是直接强调了在特殊情境下可以通过互换的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的流动性的救助支持。那这些机制的设计主要就是防范在极端的流动性压力之下打通了这个向非银进行流动性传导渠道的这样的一个空白，所以尾部的这种资金收紧的风险应该是相对可控。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关的内容，那这里我们就不做重点的赘述，主要提示关注三个要点，一个就是关于境外机构跟央行设置的这个回购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境外机构它可以用这种比较国债等等的这种高等级的债券用回购的方式跟人民银行获得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支持主要是便利海外的机构可能参与国内的债券市场。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这个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交易的试点，还有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一个建设的等等的内容。那 所以重点的话呢，我们还是提示投资者关注前面对于这个包括七天逆回购的这个利率的进一步的这个重视，还有包括临时隔夜证逆回购走廊的调整，包括隔夜 OMO 的这个后续公示推出的情况。那所有的政策思路相对还是比较明晰就是央行对于短端的这个我们觉得从之前的这种相对前面货币政策就是出现我们看到负二十到正五十的这种弹性比较大的一个区间窗口进一步的去收窄也就是说央行对于资金平稳或者说资金价格的这种波动率情况它可能是进一步降低的主要就是实际上我们觉得从短端出发定价的一些品种包括像短利率短存单大家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按照当前的资金状态去估计是不是处于相对正常的状态那我们
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边汇报的内容然后下面有请我们的同事再来介绍一下转债的有关的内容
我说的转债分析师张维新下面呢由我来给各位领导来汇报一下最近转债市场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些小小研究成果那最近整个市场最关心的点无非两个第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致缩限的背景之下转债该怎么去做交易那我们其实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数就是用成交额全市场的一个成交额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买到全市场成交额最靠前的10%大概30来只对吧最活跃的那30来只债券如果从今年年初一直买当然中间没考虑交易摩擦这一下今年收益大概能翻5倍那如果我们买到后90%呢什么概念还要亏10个点这就是今年最极致的一个投资缩圈的一个体现就是大概10%每个时间段大概就是那10%的个券贡献了整个全市场绝大部分的一个收益剩下90%的都是一个负收益那这个事情还能够从很多方面能体现比如说我们去拉一下中证转债指数对吧这是一个余额加权的包括万德可转债等权的一个指数它其实没有太大等权稍微强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转债的一个收益率中位数做成一个指数来看的话呢会发现远远跑不赢这两个指数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转债是跑不赢指数的那也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就是一个少数的一些个权去贡献整个市场最主要的一些表现那这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么发生那往后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尤其是临近七月该怎么去做一个交易那还是想说一个点那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生其实也比较简单那应该是说差不多在今年4-5月份左右以来全球市场的全球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边际变化那从以前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叙事现在突然的转向为一个加息的一个叙事那不光是说美国包括澳洲和欧央行那边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些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全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开始在边际收紧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会在哪个方向去做一个交易呢那比较显然的就是我们至少看 A 股对吧那全球的全市场包括日韩包括欧美对吧主要的全球市场其实从外围能看得出来大家也是在交易整个 AI 相关的因为确实现在整个全球的一个主要经济的一个发动机还是在 AI 这一边会靠多一点也确实是整个需求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看 A 股呢那 A 股的这个 K 型经济的一个分化也会来得更明确那我们说但凡与内需相关的一些板块第一确实看不到什么太多的一些业绩兑现我们说的是整个板块说的是整个板块当然肯定一些个券上还是会有一些表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从一些中长期的叙事上也看不到一些预期反转的一些拐点或者说一些新的需求的一些增长的一些来源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去交易整个内需相关的一个大的板块，对吧？就我们所谓的老灯股啊，确实交易难度会特别特别大啊。那从最近看下来，至少从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的一个2026年的收入增速的预测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利润增速的一个预测，我们能看到哪样的一些线索可以决定今年的一个景气的一个方向呢？大概看一下有这么两大类哈，第一类是泛 AI 链条的，对吧？那包括像电子啊，包括像通信啊，计算机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些设备啊等等等等。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泛涨价链条的，这个一方面啊也跟整个全球通胀呢的情况有关系，也跟今年年初的那个美伊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也有关系，跟中国今年前几个月整个 PPI 也开始触底反转也有关系，对吧？那最后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像有色啊，还有包括建材啊，还包括部分化工啊，其实今年都给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收入和利润增速的一个指引啊。那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对这个今年拍的业绩增速，其实很大一部分已经在今年年初交易到价格里面去了，对吧 ？Price in 了。那我们站到现在六月底、七月份看，交易中报的时候，能有哪些边际变化呢？那我们又重新去拉了一下，就是发了年报之后啊，就是4月31号之后，还有哪些板块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业绩预期的上修或者下修？那大概就是这一个半月啊左右的一个时间啊，有哪些边际变化？那目前看下来，依然还是刚才讲的啊，泛 AI 链条、电子，对吧？啊，通信啊，机械设备啊，那么涨价链条的有色呀、化工啊、建材啊、煤炭啊这些啊。那我们说，无论是从今年全年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预期，还是包括五月份、六月。以及六月上旬以来的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变化，都支持我们继续去拥抱景气，对吧？那景气的方向啊，其实也是比较清晰的啊。那这是我们讲到的简单的一个回顾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往七月份去交易什么？其实撇开两年啊，撇开18年，撇开24年，这两年熊市啊。那六七月份确实呈现了转债正股的表现与中报的规模净利润增速有一些脱离相干啊但除此之外，其他年份还是呈现为相对于比较强的一个正相关性的啊。那我们理解啊，整个六月份到七月份还是大家更愿意去积极的去交易整个中报业绩啊。那刚才也汇报了，那今年有景气的话，像解释也比较清晰啊。那我们一方面去聚焦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啊，去抓涨价啊，尤其是在二季度以来，这个涨价在边际上还有进一步向上变化的。那第二个呢，去抓什么啊？去抓整个半导体这边或者说广义一点的啊，整个 AI 这边，无论是存储算力，还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等等等等。去抓这些方向啊，这是第一个啊。那大家我说的很简单，那大家可能去做的时候，可能会像我自己去看标的的时候，又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今年没有出现过太明确的高切低，对吧？至少从持续时间或者说幅度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切低，更多的还是在科技板块内去做一些来回的一些切换。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电子等等这些板块，还有机械有些半导体机械这些整个 PE 的估值分数就是在历史上100%的分数没有任何时间比现在更高估值已经比较大程度的去透支掉了未来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交易难度又变得更高了。对，那七月份怎么去看呢？我们理解是这样的啊。那随着整个六月下旬还有七月上旬，可能短期内无论是美伊还是包括 美联储那边的一些表态的一些变化啊，还是给整个市场我们看到还是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变量的啊。那在这变量之下，我们就有变化是好事啊。无论是说我们在半导体材料等等这些跟上游的之前抱团比较紧密的一些方向看到的一些松动啊，可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上市机会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最近我们也观察到，除了那些抱团特别紧的方向，还有很多一些细分的方向，或者说个券维度，它在今年二季度有比较强的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些个券，它并没有甚至不说并没有上涨，而是在整个五到六月上旬这个时间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那这些票我们只要抓清楚它的一个下限，对吧？估值的一个下限再去看后面啊，中报这边有高业绩兑现，然后往中长期看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叙事。那对于这种个券，我们觉得还是有值得关注的一个必要的。那至于转债呢，其实还多了一类选择啊，就大家可以观察整个转债市场，除了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就是股现在的品种，对吧？那平衡性我们其实之前一直也在汇报一个点，就是平衡性转债确实它呈现了比较强的一个估值上的一个估值偏高但评价的 delta 又偏低，对应的就是整个风险收益比偏弱的一些情况，导致整个投资的难受程度特别高，再叠加上强势预期的多数转债多数个券的强势预期不明了啊，就使得整个买卖的时间点的把握都特别困难啊。那这是我们讲到现在平衡性至今我也觉得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合适，尤其是往后看，如果咱们往下半年看整个转债的估值是易下难上的话，那我觉得平衡性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品种。那我们刚才讲了股性啊，偏股性，那平衡性我们先 pass 啊，那偏淡型我们就去做投资啊。那我们理解最近还是有些个券是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些信用压制的，比如说像天23啊，对吧，金能啊对吧，不代表推荐个券啊，就随便聊一聊啊，最近回调幅度不算太小，其实还包括养殖的一些个券，这些的压制其实更多是来自于月底大家对平均下调的一个担忧啊。那我们一直说的一个点就是今年极大概率不像2024年那样，整个宏观背景是不匹配的，那更像2023年或者2025年，对吧？那风险是收敛的，对吧？回调是可控的，那这种调整我们一律把它当机会去看，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机会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一下这些在六月底之前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些信用压制的一些偏债型个券。当然还是要反复提醒一下，久期太短的确实交易难度会特别大啊，我们还是优选久期相对长一点的那些啊，久期相对长一点啊，正股波动力也相对够一点的。对，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汇报。
哎，各位投资者老师好，华商顾说的张晶晶，刚才可能这个有点问题啊，是这样，就最后这块的话，我这边来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信用观点，主要包括两块，一块的话就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关于评级调整这块的内容，六月份马上这个陆陆续续，六月底包括七月份，跟踪评级的一个结果也马上要出来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整个评级调整的市场影响。然后包括也简单谈一下我们对于后续的这个风险研判，那最后的话也简单说一下我们对于整体的信用策略的最新的看法。首先是这个评级调整的市场影响，还有包括这个风险研判，我们还是先从大块的政策来说。今年以来其实监管对于评级行业的整治力度确实是明显升级，刚开始的话可能大家感受还不明显啊，就是在3月这个大概20号左右吧，人民银行就当时就召开了2026年的这个征信的工作会议，其实它这个征信工作会议，可能每年也都会开，但是今年的话，再次强调说要去推动提升信用的一个评级质量，主要是对于评级这块的包括像评级虚高、风险预警滞后、 包括评级行业的恶性竞争等等这些问题，提出来要加强监管。但是在三月中旬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呢，其实市场并没有明显的一些动作啊。但是到了四月初的时候，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上合的这个事件，直接就引发了大家对于评级这块的一些讨论啊。而且据市场的相关的一些消息来看的话，上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其实人行多次组织各家评级机构频繁的去开会，然后这个强调评级的相关的一些监管政策方向，包括对于评级虚高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严监管，还有包括对于这个风险主体、高利差主体等等这些内容，这个再加上刚好现在是外评的冬季，这个评级下调可能带来的这个估值调整，包括这个机构的一个被动出库的风险，确实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也整理了一下这个今年以来外评的调整的一些情况，这个统计下来，今年以来一共是11家发债主体的外评下调，其中像青岛上合还有西钱，它是3A，然后下调到了2A+负面，而且这两个3A属于存量规模比较大的，也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也引发了不光是他们自身主体，还包括了同区内的一些估值的调整。那么其实除了评级的调整之外，主体评级的终止的情况也比较多。青岛上合它是在评级调降之后，然后去选择了终止。市场上还有一些评级，它可能各种原因吧，选择去终止评级。今年我们主要是以上合为时间节点，统计了四月以来的情况。这个分析下来，主体评级它终止的原因一般包括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存续的这个债券如果到期了，它不再需要主体评级，这种就自然终止啊，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啊。第二种的话就是发行人他会说，这个公告的时候也会说啊，就综合考虑当前市场情况，包括后续工作的安排主动选择去终止。但是这个其实背后的真实的动机，它就可能包括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他什么主动终止，一种就是他先终止，把 A 的这个评级 A 评级机构的这个级别给他终止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一般是一年啊，他可以再寻求别的评级公司给他调整级别，比如说他之前是个 2A， 给他调整到 2A+， 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这个比较典型。之前财经也报道过，像武汉高科它可能背后的动机就是这个。另外一句话就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评级公司想要去下调这个主体，但是呢是在下调之前跟企业有一个商量，但是企业综合考虑之后觉得你这个下调的话，下调评级可能会引发他企业的一个估值波动，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市场的负面影响他的一个再融资，所以呢企业跟评级公司这个友好商量，你先别给我调降，我直接先提前终止，咱们就终止合作了，你也不存在去给我调降这一说，这种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说他只有一家评级公司，他如果选择了终止就有点尴尬，像武汉高科他终止了之后，他没有别的外评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有一些公募账户可能面临一个被动出库但是如果他是多评级的话就还好，他没有中诚信，没有联合，他有远东，那你中诚信和联合终止了，远东还可以给他维持3A，这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会做一些选择和考量，这是另外一个动机。另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他的外评的机构数量可能有点多，他想终止一家机构，节省他的整个这个运营的成本吧，毕竟评级也每年也需要这个付跟踪的这个费用，所以这是讲了两种就是主体评级终止的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那大家其实市场上比较重点关注的是3A主体的评级它的一个终止，这个对市场影响可能稍微大一点。那四月以来有5家的评级终止的主体，它原来的评级是3A，包括了南京地铁、福州的一个公司，还有这个青岛上合，还有中国能源建设股份，还有厦门国资，这几家里面除了上合之外，它没有外部的主体评级，现在是没有的。其他的这4家3A主体评级终止的，都还保留了1到2家其他的评级机构。所以说， 其他的这四家就没有带来明显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调整的风险，因为它还有别的一些评级公司仍然在存续啊，所以这就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另外的话，评级终止之后有存续债券，但是没有主体评级的企业，现在我们拉出来一共是31家，上合是3亿的，而且存量规模比较大。其次的话就是像存量规模比较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武汉的高科，这个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啊，另外还有像广州的智都投资，还有长沙的雨花经开区的这个开发建设公司，还有岳阳交通投资，这些的存量债券的规模都是在30亿以上啊。它评级终止的原因都是自身业务发展啊，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终止评级的原因是，铜仁市的这个黔东惠能物流公司，它终止的原因公告明确写的是未能约定支付跟踪评级费用，所以这个成本也是有一部分公司考量的一个要素啊。这个是评级下调包括终止的我们跟踪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从整体上这个上合还有包括西咸他们的这个评级的下调还有这个终止对区域内的这个市场的影响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像上合啊，它主要就是对胶州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债主体，还有包括青岛即墨城投，对他们稍微影响大一些。像胶州湾城投，它当时的这个境外债也受到了明显的这个估值影响，但是后来在有一些利好信息传出来之后，在整个债市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修复的也比较明显啊。所以上合的这个整个的估值的这个传染，这个影响主要是局限于区域之内有一定的影响。西咸也同样啊，西咸主要是对西咸新区，这个包括它下面的一些子公司有明显的这个影响。像陕建工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啊，像是陕西省省内的，然后它本身瑕疵比较明显。那像西安高新控股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只不过影响幅度不大，这个估值也就上调了几个 BP 就还好。所以综合来看，这些这个评级的终止或者下调，哪怕是3A等级，可能基于它本身就属于是瑕疵主体或者是瑕疵区域，所以当它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市场影响往往就是属于局限于区域之内啊，就还好啊，不会说引发整个全金融市场的一个冲击啊，这块的风险倒也比较可控。那么后续来看的话，有两类是这个主体是比较值得关注，它可能会面临评级下调的风险。一类就是高利差的主体，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又拉出来了2025年以来发行的这个3A等级的偏债利率，相比较发行时候的这个起息日同期限的国债的利差大于200个 BP， 然后我们来去定义这个高利差，这类主体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调降的压力。我们统计下来，涉及到有30家主体吧，有114只债券，利差超过300个 BP 的主体，3A 主体啊，就是25年以来发的债有超过300个 BP 的，这确实也比较夸张了，因为25年以来本身整个信用债其实都是属于利差相对压的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就化债护航啊、流动性呵护啊、信用利率化呀，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里面就在300个 BP 发行超过300个 BP 利差的有，像上海的复星高科，还有上海的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还有陕建工。对，那么如果从分行业来看的话，这个在200个 BP 以上的高利差主体，主要是地产债为主，地产的主体就10家，那首开就比较典型了，还有一个央企。城投的话就2家，一个是曲江文控，还有一个是西安高新。曲江文控已经被调了嘛？西安高新因为它没有什么涉及到舆情，然后存量规模也比较大，在当地也比较重要，我们是觉得这个被调降的这个概率不大。对，大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跟企业去这个沟通一下，提前了解一下。那从这个存量规模来看的话，高利差主体里面首开西安高新还有珠海华发存量规模是最大的，就是都是在650个亿以上，这类主体确实是比较的重要，在当地都非常重要，首开在北京 他这个因为存量规模也比较大，如果说有评级的这个条件的话，可能对他后续的这个再融资啊各方面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这块可能也需要去进一步的再跟踪一下。但是从他目前的利差条件来看，确实面临可能条件的压力，但是有不少的地产公司跟踪评级结果也都已经出来了，像首创、三人稳定给的也很果断，所以这块可能还得再去进一步的去调研跟踪了解一下，如果说担心的话这是一类高利差主体，的确包括那个银建投也一样，在这类主体里面，如果说它是多评级还好，就是 A 给它终止， A 想调降没问题，它直接终止，然后呢 B 存续，这个是可以的，所以看看是不是多评级。然后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非标舆情，也是属于评级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面的话，如果说哪个高等级的主体，不管你是不是高等级吧，如果还有这种非标债务违约这类的，它可能就是直接就会面临评级调降的压力。这块可能值得主体存量的可能也不多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库里的确认可以再看一看。对，这个是两类值得后续跟踪和关注的。那么总体来看，其实说白了，现阶段的话，评级调整主要就还是属于监管针对评级行业的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从严整治吧。评级公司就是包括我们了解到，可能六月份月初也给人行报名单哈，报可能计划调降的这个名单啊，人行他也会做相关的一些风险的把控，所以并不是说监管想要去搅乱市场，或者说放大市场的风险去释放，也不是这样啊，只是希望做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整治啊，确实存在一些乱象，这个大概是这样。那后续的话，关于评级这个调整，因为最近是跟踪季嘛，那调整是正常的。那后续非跟踪级是否会常态化的去做类似的这种严监管啊，这个强这个相关的一个常态化的跟踪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就是政策的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指示和变化吧。反正当前阶段我们就重点把这个高等级的这种高利差的，还有非标舆情比较多的一些区域、一些主体来重点的做一些调研跟踪。大概是这样。那与此同时的话，对于类似上合西贤这种这个评级事件带来的这个估值的一些影响的话，我们也可以抓住一些事件驱动的机会。如果说有明确的增量利好出现的话，或者说就是当然不光有明确的利好出现，同时可能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整个债市环境去配合吧，那可能会出现这个估值的拐点，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博弈它的一个修复机会。哎，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前段时间也不少人问我们上合控股它什么时候这个评级出来啊，其实大家还是会关注它的机会，它现在还有四五十来个 BP 相比较调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还有这样空间可能现在修复动能就比较弱了。这是以上就是全部关于评级调整的市场影响，包括后续的一个风险研判，我们这边的看法。那最后的话，信用策略方面，因为上周信用有一个明显的调整，上周的话，二永修复的也明显，那么后面来看的话，因为税季过后资金面也趋于平稳，赎回压力缓和，然后进入到三季度的话，政府债券发行加速，供给压力可能会放大。再加上现在临近季末理财有个回表，但是七月份是迎来理财配债的一个大月，所以在这个理财配债的大月呢，可能信用这块还是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驱动，就是整个利差的修复后面普信可能会这个二永完了之后普信，所以策略方面的话，普信债这块的话，三年以内的这个信用利差现在。上周有个小幅的修复，但是从利差的角度来看的话，仍然是处于2020年初以来稍微偏上沿的一个位置。我们觉得七月份理财进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行情驱动，所以现阶段我们可以优先去关注三年以内的普信的这个品种。然后4到5年的话，上周它是有一个被动走货，然后4.5到5年的这个二 A 加是。有这样的一个凸点价值，二 A 加还有三 A 啊，这个凸点的价值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关注吧，4.5到5年二 A 加还有三 A 等级的普信债的凸点价值， 然后五年以上的长久期的普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没有形成什么趋势行情啊，所以负债端稳定性偏弱的机构还是建议谨慎，保险的话可以把握一下这个逢高的一些配置机会，这是普信。二影这块的话，上周跟随利率修复节奏确实比较快，然后下了收益率是下了3.8个BP，利差也有一个3-5个BP 的一个修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1到2年二影的相比较普信债而言的话，这个超额利差是压缩了1到2个BP，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相比较普信，1到2年的二影的价差优势是不明显的，就是压的不多。那3到6年的二影相比较普信的超额利差现在是2到10个BP，然后其中来看的话，4年的二影的超额利差是7到10个BP，6年是7个BP，所以4年的二影还有6年的二影，从超额利差的角度来看，性价比相对比较高一些，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它后面可能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空间。7到10年长久期二影债的超额利差，整个从这个超额利差的角度来看，又是不明显啊。这是银行二影我们的这个策略观点。那以上就是信用本周观点的所有内容啊。那我们本周华创固收周观点就先到这儿。那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去汇报我们的周观点，感谢大家。